我们这个末法真的是，真的是很像末法。我们总是希望把过去佛陀的那些精神都能够用在有心的佛弟子身上，要把它展现出来，这样我们的修行的基础才会打得很稳，我们身心才能够放下，贪嗔痴慢疑，也才能够慢慢的淡化，到最后能够从外凡进入内凡，再进入那个成圣成贤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前面呢就是在讲这个入四法、出四法，现在我们来看第三门照相塔寺，这个照这个佛的形象。那么照相塔寺它分两章，一个照相塔法就是照佛像跟照塔，那第二章是照寺的方法。我们先看第一章照相塔法。照相塔法也分两个，一个照相跟照塔。好，那我们先看照相，第一节照相。第一节照相呢，也分通序经相义以及证明照相。第一项通序经相义，世超云：照经相法义者，如来出世有恶意，为现在生生说法。二，未来经相流布，令诸众生于弥勒佛闻法悟解，超生离生，此大义也。就是我们照经相它的意义，法义，如来出世有恶意，就是如来出离能够就是他在这人世间呢，弘法他有两个，就是一个是为现在生生说法，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化身，然后生生叫他现在的化身来说法。那第二个呢，未来经相的流布，就是如果我们照这个佛的像那么这个未来这些经相它的流布呢，可以令诸众生于弥勒佛闻法解悟解，超生离生，此大义也。这个现在生生说法，就是我们这个化相三宝，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现在说那时候生生所讲法，那他的讲法能够影响到未来，那就需要靠住持三宝。住持三宝就是经相流布了，那这个经跟相它的流布呢，在相上面佛陀在这边我们在这个道宣律祖在这里，他特别在强调这个相上面的流布，这个流通它是有它的规则的，不是随意刻佛像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第二项证明照相。我们给再解释一次补充解释一下，在这支持誓云里面有提到这个就是未来经相的流布，跟这个佛陀那时候的讲经说法，他都有在经典里面都有讲到，让可度者悉以得度，为度者做得度之原也。所以一个佛像，雕刻一个佛像它可以让未来许多的众生，在佛那时候没有见到佛世那时候没见到佛的人能够为做得度之因缘。所以你一尊佛像在人世间你不管它是放在哪里，它就有它的效果了。有人一经过，就算把他当土地公这样合掌那他也有他的效果因为就算不认识他是佛，那他就像一般的这种拿香拜拜的那种心态在拜，这也是可以为未来做得度之因缘。我们来看下面第一支中国照例圆圆。这个来讲这个佛像它的一个缘起， 四朝云，恐后生照相，无所表彰。故暮年公将将功上天图取，如是三访方乃晋升。啊，就是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佛像呢？因为那个在就是佛呢，有一次他到天上，在吉祥居的时候，到天上哈、啊、去为他母亲说法，摩耶夫人。因为佛他出生七天之后，摩耶夫人就往生了，好，升到倒立天上。那么佛成道之后，他就想报母恩呢、啊，就到天上去讲经说法，为母亲啊来报母恩。那么这升到天上去讲这个经啊，是讲啊，包括了地藏经也是其中一部。好，那时候讲经有一下时间。三十天就结下安居的时间。那时候有一个国王呢，叫优天王，优天王啊，这个国王他很思念佛，他就祈请这个目犍连啊，就带领了32个工匠升到天上去啊，升到天上去，那么以这个旃檀木啊，各个给他画一个像，好。那把这个32相啊，一个个像都给他画下来。那么可是呢，一次不够，要连续三返三次才得圆满。好，到天上三遍三返，去了回来去了回来哈，三遍，这样子才把它圆满。好，那么回到地上，他就把他佛像给雕刻出来。好，用这个旃檀木好给他雕刻出来。这时候呢，好，后来佛呢，啊，佛呢，他从天上回来人世间的时候，这个像呢，那个这个雕刻师呢，根木建连，啊，他就把这像也来到佛前，那么这个像呢，他也到佛前的时候，他还能够迎接这个佛。啊，这个像啊，还可以自己迎接这个佛。这个像呢，迎佛还自己走七步，他所刻的这个像啊，好，还自己走七步。好，佛还为这个像啊摩顶受记，啊，那这个是很特殊的，经典是这么描述哈。那么佛呢，就世尊他底下讲哈，世尊命曰：汝于来世广作佛事。就是让这个告诉这个像啊，说你在未来世你有重大责任哈，你可以广做佛事，让众生中福田。好，应垂赐云啊，就啊，佛呢就开口就讲了：我灭度后，照例形象一一是佛，使见者得法身仪者，乃至翻花供养，皆于来世得念佛三昧，具诸相好。如是照例是佛像体，好，就是说我灭度后要照例这形象啊，好，要一一像佛，像佛的样子啊，使见到的人能够得到法身的仪者，仪者就典范。好，我们这个法身的这个佛，他法身是个无形嘛，那么他显出来就是这个像。好，那这个典范仪者，好，就是这个像。乃至翻花供养啊，如果有这个翻花，未来的翻花供养啊，然后用心的这个供养这个像，好，然后能够观，甚至于观想啊，后面有提到会皆于来世得念佛三昧，具诸相好，在未来生中会得到这个念佛三昧，就种这因啊，也会具诸相好。供养这个佛像啊，好，因为这个佛的像就像佛嘛，啊，那么我们呢就虔诚的供养，他也会就是在未来生中也会具足像，好，种这个因啊。如是照例是佛像体，叫如是的照这样子的佛像。好，这个在《照相经》里面有讲到，好，那么它有它的尺寸，它的比例， 啊，在《照相经》里面，又有他的这些，都有讲怎么照这个佛的像。好，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慢慢的失去了这个了。好，我们看下面第二字，此方制度见失。世超云：所以中国传相在岭东者，并皆风骨劲壮，仪术隆重，美发神锐，光是神散。好，所以就是在中国呢，他印度那时候，印度了，这中国印度，印度呢，他传的像到岭东，在岭东者，就是先汉朝的时候传过来。岭东呢，就是我们葱岭之东，在大陆上就讲葱岭，葱岭哈，葱岭之东。好，那么这个那时候传来，刚传来的那些佛像，他的风骨劲壮，仪术隆重，啊，就是他的整个感觉起来，啊，很有这个威仪风骨，很劲壮，啊，很挺拔，很劲壮。他仪术，啊，他仪容那种威严呐，啊，都有很隆重，啊，这感觉就很隆重，啊，每发神锐，常常就有感应，啊，光是身散，好，啊，能够。这个光是身上就是啊，讲很动人的意思，好啊，就是这个佛像很动人的意思。好，但于汉室仿佛入尘，啊，这个到汉朝那个时候，这个佛像啊，啊，就好像真的一样，仿佛入尘，啊，好像真的一样。流入到晋宋那个时代，那么就只是它也是接近。真实的这个佛像，好，那并由静心因重，亦存景仰，准胜模样，故所造灵异。这个是由这个静心因重，第一个啊，静心因重，好，第二个，我们对这佛像呢，要亦存景仰，有景仰之心。第三个呢，这个佛像也得准胜模样，要跟佛的像。啊，要很像，好，要很像，好，这样子的话，啊，故所造灵异，那时候造的佛像就很灵异啊，很有这个感应世纪啊。在古代很多记载哈，他们有常常有一些佛像哈，他在礼拜他，然后你遇到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感应世纪哈。会提到这个佛像，比如说梦里梦到或者实际看到，在帮他解围。会常常在古代的感应世纪里面，啊，有时候都会听到类似像这种。好，所以以前造的佛像哦，很感应。那么它是有它的这个，因为它很像佛，它是按照这个《照相经》里面很用心的去照相，啊，照这个像。好，所造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啊，就越来越失去了这个制度了。好，好，我们来看下面世超序云：精髓世末，能悟勤巧，得在福境，失在法事。就是今天呢，啊，随着这个末法时代，啊，世末，能悟勤巧，好。这个我们人呐，啊，啊，只会用这个世间的这种想法，情巧情啊，啊，世间的想法，然后巧呢，啊，就是一种的投机这个这种取巧的心。得在福境，实在法事，虽然有一点好像，希望总是希望有一点要修福啊。好，但是呢，他失去了这个法事，影响也更大，啊，影响更大。失去这法事，就照相的这些规矩，啊，照着佛像有他的《照相经》的里面所描述的一些规矩。但问尺寸短长，不论耳目全举。我们只问这个照这个尺寸多大就好了，这个像几尺几尺，好。那不论耳目全举，你也不用管，他就不管他这个两个，他这个 啊，眼观啊，这个脸的这个五官呢、啊，还有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尺寸呢、啊，啊，他都不会去太去啊太去依着这个照相的规矩，那么只会怎么样呢？或增加利钝啊，现在在这个做这个佛像啊，就会增这个价啊。好，那来就是用这个价钱呢、啊，一直在谈论这个价钱。好，既供厚薄。好，如果要请人家来这个啊磕佛像的话，那我们只会计较这些价钱啊，好这个那个我们给他的这个工人工匠啊，好他。能够得到的厚薄啊，东那个钱啊，能够得到多少，都是这样子啊，来谈论价钱而已，没有那个恭敬之心啊。那么工人呢，也是酒肉享怡，贪淫俗物，身无净洁净啊，心为色利啊。那么这个工人商人呢、啊，他也没有吃素哈、啊，他也是酒肉享怡啊。喝酒吃肉，那还贪淫俗物，也没有守五戒，身无净洁，心为色利，那只会就想这个世间的利益啊，好，这种造佛像啊，以前古代，所以我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要造佛像的人啊，这个人要有德恨，好，真的要有德恨。这样造出来的佛像就会更不一样，所以现在呢大部分很多这个雕刻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这样了，那何况现在那个雕刻师他也不见得都吃素，那只是想说，哎，这个佛像呢能够怎么卖。自时尊相虽素，无复威灵，虽然我们竖起的这个像啊，佛的像，可是呢它却没有这个威灵啊，乃至抄写经卷为物见得，甚至于我们请这个工匠啊抄写经卷啊，工匠啊来抄，以前古代要如果要发心啊让经典能够留步，就是要请工人啊工匠来抄经去留步，不像我们现在用印的就印出来了。那么以前呢是请工人抄写的，好，那么抄写的话，他就抄写的唯物见得，啊，请人家抄写的人，也总是希望他付少少的钱来得到这些经啊印出来的经。那么这时候，若比出子恶将必养，好，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抄写的人呢，他用很差的笔，弱笔啊，很差的笔，很粗的纸，不好的纸，好，那么恶匠，不好的工匠啊，必养，就工资少了养这些啊不见得文笔很好的这些工匠来写这些经，自时前功无尽，自信有慢，这个工啊，工人他没有尽心，这没有这个恭敬心，自己的心呢也有慢心，也没有恭敬，彼此通见，好，彼此通见，法亦灭矣。彼此就是想要抄写请人抄写的人，以及我们请的工匠，就是想要请的这个要去。请工匠的人以及被请的工匠这彼此呢都轻视，都没那么恭敬，那法亦灭矣，这个整个恭敬的这些法仪就没有了，没有的话，你写出来的经，刻出来的佛像，那当然就不可能就很难有它的威灵啊。这个佛像跟抄写经书，他那个恭敬心就会影响是非常的大的，非常非常的大。好，但是我们现在的人 啊，恐怕这个是很难去很难想象的，好，很难想象的影响有多大。像以前我以前在《法华经》这个堂课上面有提到有个故事，就是普安禅师。普安禅师在他的寺庙，他盖他那个寺庙的时候，他每一个瓦，每一片瓦都持楞严咒，持一句就放一下，啊，要持楞严咒来盖那个瓦，好，那个瓦每放一片，他都用持楞严咒就这样放那个瓦，这样一片一片放下来，好，结果他那个寺庙哈，啊，每次战火的时候都烧不到那个寺庙。影响不到那个寺庙，所以那个有曾经有人呢、哦、不相信，啊，有一个那个可能是贼呀、啊，就是土匪呀、啊，他不相信这个寺庙烧不毁，因为人家传说那个寺庙很灵验，啊，那个土匪呢就不相信烧不毁，就把那个寺庙周遭柴火堆得满满的，把寺庙周遭堆得满满的，放一把火，居然还是烧不起来。你看这样到这样，那个啊，这个就是后来叫做烧不毁寺，普安禅师建立的。好，当然无常了，他最后终究还是会倒了，可是呢他就是有这么的灵验在历史上。好，所以一个恭敬之心他所建立起来的，好，恭敬之心他所去好构筑出来的，那就是有他那个法的加持力在。所以佛像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世界上流通最多的西方三圣哈，我所看到就是我师公画的那一幅，啊，我师公啊画的那一幅，忏公啊那一幅西方三圣，那一幅真的是他真的是很用心啊，好，很用心去给他画出来。我自己在猜哈，但可能这或许师公有亲见西方三圣，这是我猜的哈。哈哈，他才那么精细的把它画得那么清楚，那么庄严，那个一般凡人很难画到那么庄严的、啊。所以，这真的是不一样。好，一个艺术家跟修行人是不同的。啊，那么艺术家现在很多刻的佛像哈、啊，常常是用艺术的角度在看这个佛像，其实这样子太可惜。啊，是真的有点可惜。好，不过现在你要去请佛像，你很难找这种人去刻啊。我们怎么也没办法找那种他又受菩萨戒，又吃素，又很恭敬，每一雕刻他又很用心的，这个大概很难找到了。所以我们也只能说退而求其次哈，有佛像我们请庄严一点的佛像，回来呢诚心拜。就是以我们的诚心，好，诚心来拜。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下面哈，四抄续云：自令金像训示，未诸信守，反自侵辱，威临焉在。好，这是我们令这个金像，它本来就是训导这人世间。好。让人世间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好，那是唯诸信守，金像是让众生起信心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是信守。反自侵辱，威临何在？如果我们自己还去侵辱他，那么他加持力威临何在呢？焉在呢？故自偷盗毁坏私窃业住，经焚经受用多现罪疚。好，以前有一个禅师哈，以前有个禅师，他在那里拜佛拜，一个开悟的一个很有名的禅师，忘了哈他名字。他在那里礼佛就是拜，结果呢旁边的徒弟好奇，就问师父说：“刚出家的徒弟啊。”他说：“师父啊，你在拜什么？这个是木头的佛像，这个像灵不灵啊？”他就问他说：“这个像灵不灵？”结果这个师父就跟他讲：“啊，我灵他就灵。” 意思他很恭敬，他就很灵了。底下这里哈，故自偷盗毁坏，好，失窃业主。那如果就是造成这个相啊，好，会被偷盗又毁坏。那么甚至啊，这相呢，我们私自被偷去，这个窃失窃野猪，私下去把它拿来，啊，以前那个像是有的铜铸的，啊，就把它融化做别的用了。焚经受用，多现罪疚，好，啊，对象是这样不恭敬哈，啊，把它偷盗又毁坏，又给它拿来这个又融化它的铜啊，做别的用。那这个焚经受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的经哈，有的时候它是用经的那种材料去写出来的字，好，金跟银写出来的字啊，那个字有金跟银的成分，那么就把它烧毁，烧毁哈，那个把里面的金跟银的成分给拿出来，做别的用，好，这叫焚经受用，好，多现罪疚，这样就当然就。以后国报是很可怕的，好，并有违背四出四法，现在未来受无量罪，皆由司法之所致也。好，那这个就违背了世间法，也违背了出世间法。好，那这样子，这样国报就未来会受无量之苦。那么这呢，都是因为造。这司法所致，司法就失去的照相的这个法则啊所导致的，好，就是没有按照这个仪轨啊来照相。如果大家有空的话，这个照相经哈，照相经我是没有研究过，以前有一个人他有去注印过啊这个照相经，好，如果有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好，242页，好，四抄续云，若是道俗存法造的真义，鸟兽不敢污见，何况人乎？好，但能奉圣相以佛意垂心示机，就是说如果我们道俗存法，就是在家出家的人哈，都能够存着，就能够依着这个照相的法，好，好，那照的真义，照出跟佛很像的，跟真的佛很像的这个仪容啊，那么鸟兽就不敢误见了，何况人呢？好，以前的古代的佛像哈，常常很多灵验，你那个鸟兽都不敢在上面啊，就是那个粪便啊，或是照草啊、煮草啊，都不敢这样。好，那何况人呢？好，所以以前那个照得很像那种佛像，那个都有那个天龙啊八部哈，在那里护，在想可能都有这个护法龙天在护持，啊，这个鸟兽都不敢去误见他，所以但能奉圣相以佛以垂机示机，啊，如果能够我们奉这个圣相。真的像佛的这种圣像，好，那佛呢一定垂机示机，啊，垂心示机，好，所以我常常很对那个古代哈，很早很早以前古代的佛像，那时候雕刻的那个，现在留下来已经古董了哈，那种我就很有兴趣，那个至少要1500年以前了，好，1500年以前了，那种。那个时代1500、1500、1600年以前哦，好，那时候的那个佛像哈，还稍微有点像佛。好，我们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我解释一下哈，上次有一位同学问哈，问这个234页倒数第三行，偏袒右肩是有执着之物，好，有没有看到？234页啊，倒数第四行的下面啊，倒数第四行下面啊，那个偏袒右肩是有执着之物，就是这个偏袒右肩，因为它这是属于 支持四云哈，我主要是都针对道行律组的。那这一段是那个林智律师的解释哈。那这个偏袒右肩呢，偏袒右肩本来在我们中国的不是在印度那个时候，右肩偏袒的意思是能够比较好做事情，可以去劳动服务哈，可以去服务别人。因为你右肩偏袒就好做事，好，如果你两肩都有盖一个衣服啊，好，身上这样被包起来，那这样就是不是不好做事？那所以你要去劳动的话，他们印度呢，他就会去偏袒右肩，所以就是执着之物就是劳动，啊，比如帮人啊擦地啊、扫地啊、打扫啊、搬东西啊，哈、啊，服侍这个师傅或是善知识。好，那这个呢就是执着之物，所以偏袒右肩就是有点谦虚恭敬之意，恭敬啊，好，主要它就有恭敬谦虚之意，好，偏袒右肩，好，那所以这个偏袒右肩就是表示是有执着之物，就表示他呢，他是来服侍，就是一个比较谦卑啊恭敬之心的人，他随时可以做点事情的。有只手，他的手很方便，好，可以去可以去帮忙。所以见善知识的时候，在古代哈、啊，他见如果要去见那个善知识老和尚，他们一定要偏袒右肩，啊，他们就是偏袒右肩，就表恭敬谦卑。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哎，偏袒右肩，对对对。没有，平常都这样。他有时候他还可以把右肩弄起来，啊，就两个是包起来的。有时候他会这样，他不偏袒的时候，通常都重要场合，比如说出去托钵啊、吃饭呐、啊，哈、哦，或是重要场合，哎，他们就是他就得偏袒右肩，三衣都要穿上，或是早晚课啊，哈、哦，唱诵他就要偏袒右肩。哎，对，哈哈，他如果按我们经历史以及我们一般的正式他的做法，就是要化掉，哎，对，要化掉，对，有佛的字的要化掉。如果是一般的广告纸，它其他都不是佛的字，里面只有一个佛的字，你可以把那佛的字剪下来，这个字剪下来，然后化掉，啊，其他的就是不是。不是经文的字哈，只要不是经文的字可以留下来，然后化掉。哎，我会劝，就是在家里哈，在家里他是可以准备一个专门化纸用的经炉，佛就是专门不是不要跟那个鬼纸钱的经炉混在一块哈，就专门化这个纸的，化那个有佛经字的这种。好，这种经炉在家里其实可以准备一个这个。那么如果有一些广告纸，那么它或是已经损坏到没办法再用的这个经，那么它就如果按照正式的做法，它就要化掉。那化掉哈，你化掉的时候那个灰哈，就是埋在人踩不到的山里面，好，还有放到大海。这样子的书我也很头痛，其实我也很头痛啊。在古代是，我目前看到都是讲说正式的经文毁坏了，啊，像这种掺杂哈，又是邪见的哈，像那引用佛经，但是解释上又常常很多错误，像这个的话，他在如果在至少我如果是我做法哈，我都就不流通了，我都不流通，那么我也还是会化掉，哎，如果实在是很不好的邪见的，我就会化掉，嗯，你总不能拿出去，因为你回收的话哈。这个它有经文，那么回收它又万一又给人家拿去看，好，然后它又有经文，这回收很奇怪，好， 邪见的不要去拿到寺庙结缘了，不要哎。哦，化掉的啊，如果有寺庙有处理这种的话，有那再看那个寺庙他有没有帮有没有去这样子。可是，一般大部分这现在广告纸多到太多啊，多到太多，那在处理上真的是一个问题。我是比较不会这么，当然那个我都是以化掉为主了。我个人是这样，但是我每次看到广告纸，有时候看到有点，也是有点多到有点怕了，因为那个画哈，实在又太多，又实在是很辛苦。跟临时他是把它存起来，对，就是我是他是指一般有杂志哈，现在杂志很多嘛，寺庙的话它很杂志又很大量。佛教杂志他都把它保存起来，全部还有那个有的是报纸型的杂志啊，他都把它保存起来。我知道的是这样的，这是以前啊，大概20年前的联谊室是这样。现在不知道他们在制度上他们是，我想应该还是一样吧。灿公那时候他灿公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哈，这个时代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们也是很头痛啊。那个我们在槟榔右肩，那是在这个热带国家哈，他们天气允许的情况之下，他们有这样。那么这也要跟地方风俗也有关系。那么如果我们在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旱地哈，大部分就是答应就算了，哎，就是槟榔，哎，它就是槟榔右肩，因为它这个形式就是这样，它取它的意义了。精神呢、其他意义跟精神，其实这个精神意义比较重要。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